汪川走了之后，吴静心想，看来要是在班里进行吴继明投票选举，沈丹丹可能选不上。吴静的心里翻腾了起来，他想起沈丹丹一家人对自己的好处，还有沈丹丹也帮着自己做了许多的事情，沈丹丹要是落了选，怎么对得起他呢？可是吴静又知道，他再找几个同学像汪川一样去做工作，也仍然是无济于事的。怎么办呢？难道只有改变吴继明投票，仍然像孙老师一样走下过场才行吗？不过他自己也很清楚，那样做一定会使同学们非常失望。自己明明白白宣布了选举时进行吴继明投票，说话不算数，那怎么向学生交代呢？他决定明天下午进行吴继明投票选举。下午是两节自习课，预备铃响过，吴静老师就出现在门口。教室里有些同学在窃窃私语，但是气氛很安静，同学们的目光都注视着吴静。吴静走到讲台桌前，他先讲了吴继明投票的意义，他希望每个同学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。紧接着他又向同学们赞扬了沈丹丹的种种优点，感谢他帮助老师做了许多的事情。吴静说这一番话的时候，教室里寂静无声，同学们都目光严肃地看着他。一瞬间，吴静忽然觉得心里慌乱了起来。这时候沈丹丹已经撕了40几张作业纸充作选票，由他发到每个同学的手上。一会儿票写好了，吴静亲自到每行座位前把选票收上来，他又指定了由沈丹丹念选票，汪川在黑板上写正字。沈丹丹拿着选票念着：“李小雅。”他念的时候嗓音有些发哑，脸上不自然的微笑了一下，他又急急的往下念去：“李小雅，李小雅，汪川。”一直念了5、6个名字，才念到了他自己的名字：沈丹丹。他的声音很微弱，喉头似乎哽了一个东西，他的脸色也变得有些苍白，像害了病一样。吴静很同情他，转过身走到他跟前，低声问他：“你要不要去歇会儿，找个同学来替替你？”沈丹丹摇了摇脑袋，又继续念了下去。教室里的空气变得活跃了起来，有几个女生在低声说话，却仍然显得很安静。大伙儿都盯着沈丹丹，目光里既有些同情，又有些怜悯。沈丹丹念票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念到最后几个名字时，几乎听不见她的声音了。选举的结果，李小雅得了36票，汪川得了37票，沈丹丹才得了11票。吴老师刚宣布了选举结果，同学们就热烈的鼓起掌来，掌声持续不断，大伙儿的情绪非常高。沈丹丹也跟着大伙儿一块鼓掌，只是能看得出来，他脸上的笑容是很勉强的。吴静在讲台桌前宣布，根据同学们的选举结果，李小雅、汪川还有其他3位同学当选为中队委员。他一边说着 一边看着沈丹丹。沈丹丹呆呆地望着窗外，眼神很迷惘。刹那间，吴静感到心里仿佛隐隐被刺痛了一下。下课的铃声响了，沈丹丹照常过来帮助吴静拿教具。吴静觉得有些尴尬，他嗫嚅地说：“沈丹丹，你要经受得住考验。”沈丹丹立刻回答说：“吴老师，您放心吧，虽然我落选了，可我能够正确对待。您不是说过吗？当干部应该能上能下，反正我也不是为了荣誉。啊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”吴静从沈丹丹的语调里能够听出来，他内心深处隐藏着极大的情绪，可是也不好再说什么。他只是想，这个孩子真是个有心计的孩子。又过了两天，沈丹丹的妈妈忽然又来找吴静老师。她看到办公室里有许多老师跟学生，就要求找个没人的僻静地方谈。他进了屋，还没有坐稳，就急着说：“吴老师啊，你最近见着吕宁没有啊？”吴静羞涩地说：“见到了，不过我看是算了吧，不会成功的，人家哪能瞧得起我们小学教师啊。”沈丹丹的妈妈笑嘻嘻地说：“哎呦，吕宁可喜欢您了，您长得漂亮，再说您要才有才，沈丹丹最佩服您了，说同学们呐都爱听您的课，就是您有知识呗，看的书多呗。”啊，您过奖了。吴静嘴里说着，心里却是美滋滋的。接着沈丹丹的妈妈又问起了沈丹丹的表现。吴老师提起了沈丹丹最近落选的事儿，表扬他经住了考验，凡是吴老师交给他完成的任务，他依旧完成得很好。沈丹丹的妈妈听到这话皱了皱眉头说：“嗨，吴老师啊，我正要跟您说这件事儿呢。丹丹落选之后思想压力还是很大的。”哦，是吗？吴静老师有些尴尬。嗨，这个孩子太顺了，一上小学就当干部，发号施令惯了，这一下子落选了，他还适应不了，连晚上说梦话都是选举的事儿。吴静避开了沈丹丹妈妈的眼光，他嗫嚅着说：“那我得找他谈谈，让他思想放开一些。”沈丹丹的妈妈仍然紧紧地盯着吴静。“吴老师啊，我听说您班里过一段时间要改选大队委了，是吗？”吴静只好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是的，还要改选，这个快了吧？”沈丹丹的妈妈又追问了一句：“吴老师啊，那我们丹丹有希望吗？”“哎，有希望吧。”吴静含糊地答应着。“哎呦，吴老师，我们呐倒并不是非要愿意让孩子当个小干部，只是啊我们从小对这孩子娇生惯养啊，他要什么就必得给什么，就他这么一个人称王称霸，他的自尊心特别强，几乎碰不得一点儿。”他们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，沈丹丹的母亲起身告辞，吴静送他一直到学校大门口，跟他握手的时候终于忍不住说：“您放心吧，您托付的事儿我一定尽力。”许了这个愿，吴静老师的心里好像残留了一股 极不自在的滋味。那几天里，他总是特别怕见沈丹丹。见了沈丹丹，他的神色非常不自然，笑也笑不出来，说也说不出什么话。他甚至总是提心吊胆的，怕这些事情传到孩子们的中间去，那将使他多么丢脸呢？这几乎还影响到了他跟吕宁的关系。有一回，他们两个看完电影出来，吴静向吕宁说起了这件事儿，吕宁却无所谓的摇摇头说：“嗨，有什么不自在的？我平时最讨厌那些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正之风，可是轮到了我自己，
那有什么呀？我们都是凡人嘛。
凡人就非要干这种事情吗？嗨，算了，咱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好不好？不讨论，我也还是丢不开他。
这件事儿好像是一个魔影，总是紧紧的跟随着吴静。有两天他不去想这件事了，但是改选大队委的日期越来越近，吴静心里明白，如果仍然是吴继明投票，沈丹丹无论如何是当选不上大队委的。他心里翻腾起来，连着两个晚上他失眠了。沈丹丹当选大队委的事儿要是解决不了，他觉得对不起沈丹丹，对不起他的一家。可是硬塞给全班同学一个大队委，不通过选举或只是走走过场，却又觉得对不起全班的同学。生活是那么矛盾，那么难于协调好。吴静想来想去，还是下了这么一个决心，这一回一定要让沈丹丹当选大队委。他已经让全班同学在选举中队委时发扬了一次民主，那么他就搞上一回小小的专制，又有什么不可以呢？第二天晨检的时候，吴静老师有点尴尬的站在讲台桌前，他的目光有些犹疑不定，声音也很低。他对全班同学说：“少先队大队决定给我们班一个委员的名额，这也是我们全班的荣誉。”接着他又向同学们称赞了沈丹丹的种种优点。这个时候同学们寂静无声，面无表情的看着吴静，只是从后面传来了一个女生的嘟囔声：“搞吴继明投票吗？”这个声音虽然很弱，可是全班同学都听到了，大伙儿盯着吴静。吴静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，又继续说下去。他以中队辅导员的身份正式提议推选沈丹丹为少先队大队委候选人。他说着，下面的同学们还是寂静无声。有不同意的可以举手提意见吗？下面仍是寂静无声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一个女生举手要求发言：“老师，沈丹丹跟同学们团结搞不好，她只会往老师办公室跑，光会小汇报。”吴静听了这话摇了摇头说：“当小干部就应该多向老师反映情况，因为这个得罪了同学不能算作一条缺点。我们提倡团结，不是无原则的团结。”吴静又说了一大堆道理，以后再没有同学给沈丹丹提意见了，大家脸上浮着意义不明确的微笑，好像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。吴静也不好意思起来，他再三催促大家踊跃发言，可是半天没有人说话。吴静又说：“好，全体通过，我们大家向沈丹丹祝贺。”他带头鼓掌，同学们中间却只响起了几声零零落落的掌声。吴静很尴尬，他看了一眼沈丹丹， 见他深深的低着头，快掉出眼泪来了，这使得吴静心里更加难受。下课以后，沈丹丹又到办公室来找吴静，他说：“吴老师，我不想当这个大队委。”“不，你这个大队委虽然是经过我提议的，但是也经过中队集体通过了嘛。”说着他又看了看沈丹丹，谁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。沈丹丹低声说：“这该怪我，是我非逼着我妈来找您的。”吴静看着沈丹丹，却再也说不出什么了。这个孩子虽然如愿以偿当上了大队委，却又尝到了更深的痛苦。吴静老师自己却更痛苦，他好像是一条可怜的小鱼，永远也逃脱不出社会关系这个大网。他相信孩子们终究会知道里面的猫腻，他的威信也会扫地的。那么铁哥们儿就会说：“闹半天您的那些大道理光是说给我们学生们听听的呀。”有那么好几天，吴静见了八个铁哥们儿，总觉得有些不自然，他唯恐他们又会向他提出一大堆问题，让他无法解答的问题。可是谢天谢地，孩子们似乎很理解他，什么问题也没有跟他提。他们跟沈丹丹的关系也渐渐相处的融洽了，事情自然而然的就过去了。走到了冷饮店跟前，江琪忽然站住脚，他笑嘻嘻的问陈来、徐松和王斌：“哎，你们想不想吃冰激凌蛋卷儿？”他的这句问话使三个小哥们大为吃惊，他们互相看了看，咧嘴傻笑着，不知道三毛江琪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。太阳在头顶上照耀着，他们的额头上沁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，冷饮店里散发出一股带有奶油甜香的气味，使他们垂涎欲滴。可是他们三个人都没有多少钱。江琪扬了扬他的大脑袋，慷慨地说：“吃不吃啊？我请客。”不一会儿，江琪真的买来了四个冰激凌蛋卷，递给陈来、徐松和王斌。他们三个显得有点不好意思，江琪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接着呀，咱们哥们儿还用客气？”听了这句话，使得三个小男孩心理上如释重负，他们觉得大家都是铁哥们儿，也就不用客气，因此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分享锅巴江琪买来的冰激凌蛋卷了。陈来大口大口地咬着冰激凌蛋卷，一条细小的乳白色冰激凌汁水从他的下巴壳流淌下来。他说：“哎，自从咱们上次排练小话剧以后，八个铁哥们很久没有在一块聚会了，跟王川说说，该到聚一厅去聚一聚了。”“是啊，大哥当上了中队委以后，一天到晚老开会，也不跟咱们铁哥们一块玩了。”“哎，我听说王川当上中队委以后，咱们铁哥们小队还要再选举一个小队长。”江琪似乎随随便便地谈起这个话题，他的眼睛却紧张地看着另外三个人。一阵短暂而又难看的沉默，这三个小男孩都使劲地盯着手中的冰激凌蛋卷，他们终于明白江琪慷慨大方请客后面的真实用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王斌念念如如地说：“我听说咱们大哥汪川已经决定让康成当小队长。”江琪言不由衷地说：“康成挺合适的，可是汪川这么做就不对了，应该选举由咱们八个铁哥们开会， 伙选举谁就是谁，你们说对不对？
对对，
大伙儿一起点头。王斌突然冒出一句，
其实我觉得江琦当小队长比康成合适。
他一下子把江琦的心里话揭露了出来，三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江琦的脸上，使江琦感到浑身的不自在。他脸上发热，连忙摇手说，
不行不行，我可不愿意当小队长。
王斌也犹豫地说，
不过康成是咱们的二哥呀。
江琦正色地说，
这可不能成为理由，二哥是二哥，小队长是小队长。如果咱们推举小队长要按辈分，那不是真成了封建了吗？那么对咱们小队也没有好处。
陈来点了点头，
这倒也是，康成平时毛毛躁躁的，他当小队长不太合适。
王斌却反驳说，
康成敢说话，上一次就是他敢跟孙老师辩论，替咱们小队争一口气的。
江琦却摇摇头说，
我的看法可不一样，上次他跟孙老师辩论并没有起到什么好作用，反而把孙老师惹火了，更下决心解散咱们小队。他有时太毛毛躁躁，容易把事情搞坏。
陈来连连点头说，
对对，咱们的小队长应该选一个平时处事冷静主意多的人，其实像江琦你就最合适了。
江琦满脸堆笑地说，
我不行我不行。
徐松拍了一下江琦的肩膀，亲热地说，
就是你吧，为了咱们小队嘛，我们去向大哥建议，必要的时候咱们在聚义厅里集齐，也可以再搞一次选举吗？
王斌连忙大声表态，
我也赞成，咱们下午就跟汪川说吧。
江琦快乐的全身上下的汗毛孔都通顺了，他呵呵的笑着，很想再说两句表示谦虚的话。他的手插进口袋，又摸出了几张皱巴巴的钞票，立刻说，
哎，你们的冰激凌蛋卷都吃完了吧？我再去买四个。
陈来连忙说，
不用不用，只买四个雪糕就行了。
王斌忙补充说，
哎，最好是巧克力雪糕。
几天没来，四边光秃秃的墙环又长满了杂草，里面残破的水泥地面上丢弃着几块破砖头，草丛扔了几个罐头。江琦扬起了一脚，把一个罐头踢到了一边，他又问王川，
咱们要不要买点冷饮去啊？
王斌也赞成的嚷着，
是啊是啊，买两瓶可口可乐来喝。
汪川摇摇手说，
算了吧，咱们商量重要的事儿，商量完了再去买冷饮。
大家都点头同意。汪川又接着说，
就是这件事儿，我被选上了中队委，我想咱们小队应该再选一个小队长。
他的这句话引起了大伙儿长时间的沉默。江琦拔着杂草，又在手里来回的搓着。康成捡了一块石头在地上乱画着，大伙儿都不说话。王川又看了看他们，就说，
咱们说说怎么选，
是不是也搞吴继明投票？
江琦连忙摇摇头，
咱们选举小队长还用得着吴继明投票？我看先由大家提候选人，然后举手通过得了。
汪川点头同意，他说，
对，这样也好。
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。